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通常在苦难当中，我们都很希望可以跟上帝去对话，让他去亲自去解读为什么我们遭遇苦难。而通常我们在苦难当中也都会经常听到一句，就是叫天不听，叫地不闻，就是成日在呼求、无论是什么宗教信仰，呼求上帝的名，又好像他听不到一样。这种的无助感呢，其实是在苦难当中经常出现的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经过过呢？如果你有的话，你当时又是怎样去面对呢？你会不会好像约伯这样，在经历过了苦难之后，终于回顾过去，又见到上帝的美意在当中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当刻真的不知道，是要过了回顾才会知道的。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约伯记八章四节到九章二十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经文段落继续讲述苏亚人比勒达的第一次发言，以及约伯回应比勒达的辩论。约伯在辩论当中声称自己的无辜，当然会令比勒达很不满意的，因为比勒达坚信神是公义的、这种看法本身没错的，不过比勒达有关神公义的概念呢却是有错误的。比勒达认为神不可能不公义，神一定不会惩罚义人，因此约伯一定是本身不义。同埋以利法一样的，比勒达呢都是有错误的想法，认为人呢只会因犯罪而受苦的。那比勒达甚至比起以利法来讲呢，是更加欠缺同情心，因为他说约伯的儿女呢就是因为他们所犯的恶而死亡的。比勒达错误的认为约伯是信靠了神以外的其他保障，因此比勒达指出约伯所信的那些一定会倒塌。安全感是人生其中一项很基本的需要，很多人会不惜一切去寻求保障，不过我们的金钱、财产、知识、人际关系等等最终是会失去或者会变得无用，只有神才可以给予我们永恒的保障。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生命当中所寻求的保障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恒久的保障来的？如果你以神作为生命保障，这样你就不会被不安的感觉所侵蚀的了。对约伯来讲，比勒达的说话毫无新意，约伯早就知道恶人最终会被消灭的了，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受这样的苦难，所以就很想将本身的案情呈上去给神那里。 不过约伯都知道，同神去争论呢，根本徒劳无功。约伯没有声称自己是完美无缺，不过他的确称自己是良善信实。约伯虽然向神表达自己的不耐烦，不过他就没有抗拒神或者咒诅神。经文提到的拉哈伯就是传说中的海怪。根据巴比伦的创世神话，巴比伦神明马尔杜克击败了拉哈伯，并且俘虏了拉哈伯的助手。约伯的朋友知道这个神话，亦都理解约伯的意思是说神是统管人世间的一切力量。约伯说，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他的意思是，我虽然行为正直，但是神仍然定我为有罪。当约伯的苦难继续的时候，他渐渐变得不耐烦。在受到疾病或者痛苦所煎熬的日子当中，人就很自然地去怀疑，变得失望，甚至不耐烦。他们需要有人聆听他们的倾诉，帮他们度过艰难失意。而这个时候，来自亲朋好友的耐心陪伴，是可以令到他们大得帮助的。跟住落嚟，我哋今日继续研读查考约伯记第九章其余嘅内容。约伯记九章24-31节，约伯话：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的日子比跑顺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爪食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受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然劳苦呢？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约伯的心是因着痛苦而扭曲，他看起来呢，整个世界不再有公义有秩序的了。这个时候他丝毫感受不到神的爱，神的同在。相反，神似乎变得冷漠无情，毫无恩慈可言。约伯的怨言呢，令我们思想以下几点的教训。第一，在经历极度患难当中，人真的很容易将责任推卸给神，会认为唉，如果神没有做人，又如果神没有将自律赐给人，那世上就不会有罪恶咯。很多时候我们在逆境当中都会很鲁莽的将神视为无情的一位独裁掌权者，却不能够认识得到神暂时不审判罪恶，其实是为了圣徒的幸福和自由。马太福音13-24-30节记载，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用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第二方面的教训就是，面对自己无从解释、无法解决的困境，有些信徒呢，是不能够全然地去依靠神的帮助，而变得很愚蠢地去论断神的奥秘。如果我们坚信这位满有慈爱、恩典，而且看重秩序和公道的神，我们就可以呢继续坚持去顺服祂，直到最后的。马太福音22:32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哥林多前书14:33记载，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约翰一书4:8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诗篇九十篇第五节用瞓一觉、早晨生长的草，比喻人生渺小短暂。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就将人生描述为云雾。在约伯记，约伯亦曾经以疏、气这些来到比喻无所盼望而逝去的生命。至于为了表达约伯的叹息，作者挑选了陆、海、空的速度代表，分别是奔跑、送信、船、鹰。他用诗的言语来进行描述。因此我们看到约伯心中两种相反的情感，他一方面期望自己痛苦的人生可以早日终结，他又为人生竟然逝去得这么快而感到悲哀。约伯痛苦地感觉到人生的劳苦虚妄，他陷入差不多自暴自弃的一种状态当中。约伯记九章三十二节，约伯说，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约伯的意思是，如果神是人，那我就可以好好地跟他谈偈沟通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个就是神道成肉身的原因，这样人才能够向神说话，与神同行，亦都能够明白到自己呢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才可以达到神的标准的。而因为耶稣他成为人，我们才能够藉着耶稣去寻求神的面。而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一生向我来到证明我是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因此我需要救主的救赎。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我才能够因着信靠主耶稣而罪得赦免。这一种救赎正正是可怜的约伯他内心所渴望的帮助。约伯记九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约伯说，我们中间没有听众的人可以向我们两做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约伯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在他和神之间没有一位代赎的中保，所以他就哭求说，我真的希望有个人可以用他的手，一方面拖住神的手，另一只手就拖住我的手，然后令到我和神之间是可以连结在一起。如果有人可以这样做，我就有中保了。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那里呢，保罗就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一首诗歌这样唱，将你的手放在加利利人子的手中，歌词呢只是讲啱了一半而已。加利利的人子还有另外一只手呢，是拖住父神的手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成肉身的神，是何等的荣耀，亦是一个完美的真理。约伯他就很渴望有位中保能够替他代求，将他的心声传达给神，令到神可以垂听知晓他的苦情，并且呢这个中保能够将他和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约伯记十章一节，约伯说，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因为约伯找不到中保，没人可以代表他在神面前说话，他就心中苦恼，只能够自己藉着祷告向神发出近乎抱怨的哭诉。他说自己厌烦生命，他要呼喊出心中最真实的感受。约伯是很坦白很诚实的表明自己悲哀的困境，可怜的境况。约伯记十章二节，约伯说，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 嗱，神呢就会喺约伯记经文结尾嗰度去回应约伯嘅问题嘅。神要向约伯展示一啲关于约伯自己嘅嘢，系一啲我哋所有人都需要了解嘅关于我哋自己嘅真相。
圣经嘅话语系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约伯记十章三节，约伯话：你手所做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约伯呢不明白点解自己必须忍受呢啲痛苦，而佢却见到邪恶嘅人冇遭受苦难。大卫都曾经面对过咁样嘅问题，我哋有时候都唔明白点解神呢会让敬虔嘅人遭遇苦难，而唔信神嘅人呢似乎却又可以逃避到罪嘅刑罚噃。虽然不相信神的人可以暂时没事，不过最后呢神是会去处理的。即使是这样，我们依旧会问这些的问题。你看看约伯在经历到试炼之后呢，他最终是能够正视人生所面临的各种劫难和问题的。这些正正是约伯记这卷书所要揭示出的关键。约伯记十章四节，约伯话：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约伯再为自己的境况和悲惨的处境来到难过，他真的很想知道神真的见到他的境况。在经历到呼天抢地地向神哭诉，却又感受不到神丝毫回应之后呢，约伯是几咁渴求可以得到有中保的帮助呢？这种情况让我们联想到新约时期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位荣耀的人子是了解我的，亦都因为他曾经为人，所以是完全明白知道我的感受。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每个人的心跳，他都明白你和我的感受。约伯记十章五至七节，约伯说：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寻察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约伯开始为自己辩护了，他觉得自己真的有冤无路诉，他亦不愿意向朋友的指控来到去妥协，他不肯承认自己受苦是因为生命当中犯了滔天大罪。他发觉自己身处于极为恶劣的境况，令到他很绝望地向神哭诉说：你知道我没有罪恶的，不过我亦都没有可以拯救我脱离你手的。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必须忍受这些苦难。看来约伯真的需要谦卑一点，神亦都要他谦卑。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当神要你学习谦卑和忍耐的品格的时候呢，神并不是给你一个舒适的环境来学习的。忍耐和谦卑是圣灵的果子，是透过试炼从你生命当中呢熬炼出来的。神就要在约伯身上熬炼出谦卑和忍耐的品格。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记载：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其实约伯不是天生就懂得忍耐的人，这种的品格呢可以增加他的自信，不过亦都可以令他显得自大。其实约伯是没有耐心的，他的耐性呢已经被苦难所磨走。 令到他不耐烦地向神来到哭求。但是当他看到神给他的结局，神最后是怎样对待他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明白到了，神在苦难当中是煎熬约伯的内心，亦都要他学习谦卑。这个就是神奇妙的作为和美意了。约伯记十章八至十八节，约伯说，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存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察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从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是指呢由各种肢体形成一个身体。在这里约伯承认神创造了他的事实，同时呢他又抱怨神将自己的身体丢弃在疾病当中。在这里他向神是献上绝望的祷告，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这两节经文是希伯来式的表达手法，描述了胎儿的发育就好像凝固了牛奶成为了奶酪一样。约伯回顾自己生命的开始，亦宣告神的主权，不单止掌管母胎，并且是掌管人生命的成长。约伯在无语当中是期待着神的慈悲和怜悯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说话的意思是神虽然赐生命和恩典给约伯，但是同时也计划了要惩罚约伯，就追捕我如狮子。在这里约伯认为神是突然让灾祸临到他。有时候圣经都会用狮子来到比喻神。以赛亚书三十一章四节就记载，耶和华对我如此说，狮子和少壮狮子互食咆哮，就是喊许多牧人来攻击他，他总不因他们的声音惊惶，也不因他们的喧哗束缚。如此万军之耶和华也必降临在石安山岗上征战。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十八节记载，他来了隐密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吓的。何西亚书五章十四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意思话神降下稀奇惊人的苦难。约伯记十章十九至二十二节，约伯话，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约伯又回到原点了，在煎熬试炼当中，他最想死，觉得死亡可以让他脱离悲惨，远离现况，他视死亡好像睡觉一样，让他忘记一切。 如果你以为可以在这卷书卷得到支持死亡的教义呢，那当然你是错误的。在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没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内得见神。约伯记呢，不是教导有关灵魂会长睡不醒的信息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约伯的确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世过。他希望完全被遗忘。当然你都可以这样希望的。约伯不是唯一个这样想的人。以利亚呢，约拿呢，都曾经这样想过。但是这样想其实是于事无补。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世，或者希望死了就算，这样的想法对你呢，是一些帮助都没有的。亦都没有人能够说死就死的。而且当大多数人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真正想死。而当他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呢，这些人就真的不想死住的。我亦都不认为约伯是真心的想死。他只不过倾吐着内心深处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全部丧失了。他找不到出路。神需要深入他的内心去帮助他。有很多基督徒的心呢，其实很骄傲，很刚硬的。有些时候神呢，就是要对付我们，好像对付约伯一样。约伯的第三个朋友所法是一个律法专家。他认定神是一直根据原则律法做事。所法一直都是作出这样的合理认定，自以为知道神在某种环境之下就会怎样做事。所法和传统主义者比勒达是不同的。比勒达说可以透过过去的经验学习，他拥有的是科学家的头脑，认为可以根据岩石这些旧事旧物辨别地球的年代。至于所法呢，都有科学的头脑，不过他强调的是律法。他的哲学就是宇宙是靠法则运作，但是这个世界其实不可能单单有法则却没有制定法则的人的。总之呢，所法认为物质的宇宙是遵从法则而运行。所法经常说，你再问我呢，好像他是一个万事通，他是律法主义的代言人，认为神都受律法限制，神做事绝对不能够越过律法的规则。所法可能是约伯三个朋友当中年纪比较大，但是他讲嘢呢就相当武断。跟比勒达相比呢，所法就更加直接，更加粗鲁添。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藉住约伯记的分享，我们可以更加交心。如果你有什么苦难的故事，欢迎你和万峰和李松恩老师去分享，让到我们都可以在生命里头与你同行。我就应该不会好像那三个人这样闹你的，但是会为你祈祷。好了，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愿我们在软弱当中更加见到上帝的爱。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带着释放，那句危难境况，亦因你遇困惑没有惊惶。我只夸我软弱沮丧，恩典重重绕着我，逆境里遇上危难更。